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胜是湘塘村面临强拆的业主之一。三天前，杨玉胜在住房被切断水电燃气后，被迫开始绝食抗议。据了解，政法大学校方领导闻讯后到杨教授家中探访，而他在学校还有讲课的安排，因此他目前已经停止绝食。不过，杨玉胜对美国之音披露，在他的安全和出行方面发生了一些异常情况。
针对我在那个围墙外面安了一个新的监控啊，通过探头来看，主要针对我的吧。
杨玉胜说，周二上午他开车去学校讲课，在门口就被两辆汽车紧紧尾随，他到派出所报警后才得以摆脱。
在我门口外面两辆车跟着我，甩又甩不掉他们，后来我就就近到村村镇派出所报了个警，顺便报了个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查查的跟我的两辆车是什么人，如果是警方的或者是安全部门的，我说我表示理解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跟着我安全就没问题了。我如果是不是警方或者安全部门的人跟着我跟踪我，我就从这个北京的扫黑除恶转向行动非常不彻底。第二呢，我说是在我家门口不能停着车，更不能有保安啊。还好昨天午夜开始这个车就没有了，也没有保安跟着我。
他说深夜他返回时在湘塘路口又被拦下查证件，并被盘问是否做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他不得不再度报警。杨玉胜表示，家中断水电和燃气后完全无法生活，他只好拨打北京市长服务热线反映情况，表达抗议，并敦促当局保障他的生存权。但是北京市政府至今没有回应。这位政法大学的学者指出，地方当局采取断水电和燃气的做法完全是非法行为，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伤天害理，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从人情的角度他也没有依据，因为大冬天的断水断电就是置人于死地嘛，置人没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哪怕是在纳粹德国时期针对犹太人在集中营，他也不会是断水断电断气的。所以我觉得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我说他们这种做法，一个一级政府这么做是伤天害理啊，那毫无人性。
与此同时，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被断水电气的湘塘村九区、十区和老四区的业主们，仍在恶劣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争维权。
对不对？你们现在我冤让你们给拆了，我拧不过你们，我上有老下有小，对吧？你们连程序都不给我走完美了。你让我警察同志，你让我说得过去吗？
站
到
边上，
这就是我的家，我去哪里我就要站在这里。
站到边上，
我就要站在这里。
站到边上，
我就站在这里，我凭什么听你的？
身穿深色制服的保安手持防爆盾牌，排成人墙在周边设防，围墙上悬挂红色横幅标语，上写着坚决制止黑恶势力之类的口号。据了解，湘塘村有大约三分之一被视为违建的房屋是业主的唯一房产，有些业主年事已高，部分老人卧病在床。几天前，湘塘村有母女二人因房屋被掐断水电燃气、烧煤炉取暖而一氧化碳中毒，被救护车送医急救。有业主告诉美国之音，跟杨玉胜家前后排相邻的一户业主，为了保卫家园，已在房上摆好了两个液化气罐。一些住在其他七个区的村民在给陷入困境的业主们送食物时，遭到设置路障的黑衣人阻拦。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退休的邢小群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邻里们呼吁团结起来，但是人们在前去看望杨玉胜的路上被保安们挡住。
大家集资给他们送点吃的什么，但是我们过去过，就是说想去看看那杨教授，他那个几道岗啊，一道路障啊，就是两排三排的黑衣人，他就不让我们进去。
湘塘村另一位业主金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被切断水电气的村民们目前只能靠仅存的食物和水为生，坚守家园，因为他们一旦离开就回不去了。
现在还在继续拆，就是只要家里边没有人，他们就可以破门而入了，就可以随便的拆了。外边的人现在进不去，所以里边具体情况是听说的是这样，就是 没有住人的房子已经全被拆了，已经全被推倒了。现在就是有人的房子，他们不敢硬来，因为怕出人命嘛。
金先生指出，大型破拆机、洒水车和搬家货车等拆房设备车辆停在村里路边，当局临时招来的保安人员在村口设岗盘查。
他主要查的是外来车辆，那之前没有啊，这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强拆这件事，可能怕引起大的这个乱子吧，能是这样吧？因为这现在讲话是维稳吧。
湘潭文化新村是目前北京最大的小产权房集中地，有3800多户家庭，人口上万，许多人来自北京市各界精英层。其中不乏蜚声中外的文化名人和继承了红色基因的红二代或红三代，还有一些外籍人士，具有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影响力。美国之音之前报道中曾提到，12月5号红色诗人郭小川的长女，原中央电视台新闻电影厂编导郭岭梅被昌平公安分局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名刑事拘留。网上有视频显示，人称郭大姐的郭岭梅签名表达保卫家园和房产决心的一份遗书得到一些维权业主的联署。据悉，70岁的郭岭梅关进看守所以后，前去探望的家人和律师被告知案件侦办中不能会见，以免串供。知情人士认为，郭岭梅的案子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即使找律师也难以按程序处理。郭岭梅的兄长郭小林周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据看守所方面告知，他妹妹没受虐待。他还对公众舆论和国际媒体关注郭岭梅因维护家园而被捕的事件表示感谢。
希望上面嘛，就是说能够兑现他自己说让人民过幸福生活的这种承诺吧，是吧？你至少要保证人家没有这种突然财产被没收、房屋被强拆这种恐惧吧，是不是？啊，另外就希望世界舆论，世界的正义的政权和人们关心中国人的这个人权状况，中国人的这个生存状况。我就只有这点微薄的要求。
住在北京城内其父母遗留房屋的郭小林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的文字留下了可供官方随意解释的弹性空间。
我们现在的宪法从来不说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在法律中就说了一句，就说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这句话就很有弹性啊。哎，我想拆你的时候，我就说你是不合法的财产；不想拆你的时候，你就是合法财产。哎，所以这个是很有弹性的，这实际上是为不保护私人财产打下了伏笔。所以这个事情就给我们一个感觉啊，就是说在这里啊，每一个人的财产，啊，甚至包括生命，你像刘少奇，他贵为国家主席，他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吗？那也不受到法律保护，是不是？所以这是很恐惧的，这是很令人恐惧的。
据一些湘潭业主反映，他们在这里买房时都拿到盖着崔村镇政府和湘潭村委会公章的房产文件和当时的昌平县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许可证。业主金先生表示，的确有一部分被限期搬离强拆的房屋占了山体，但是这些房产既然被认定违法建设，应该追究违法建房卖房的湘潭村委会和崔村镇政府，而不该由无辜的业主们，也称作善意第三方，来承担责任。他认为，面临强拆的业主们维权抗争是有道理的，政府不能无视业主们的合法权益。公开资料显示，几个月前，湘潭村举办纪念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见证元老的画展，年届七旬的郭岭梅与多位老革命家后人和湘潭邻居一同出席，其中包括奥运申办形象总设计师、艺术家绍新。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绍新在他设在湘潭村的奥运设计艺术博物馆发表演说，誓言坚决抗争。
站的位置是北京奥运设计博物馆，我们距离冬奥会的召开倒计时还有420天，看一下这些土匪，这些土莽，这些强盗，看看他们历 会侵犯他。
12月13号，他在被掐断电源的博物馆内，烛光下为亲友和乡邻们弹奏钢琴，取名《光明在我心中》，是他为表达停水停电后的心情而即兴创作的。当局这样不顾舆论滔滔和湘塘村业主们的维权诉求，以清理违建和保护生态为由，执意拆除他们苦心经营的家园，并把抗争维权的业主扣上黑恶势力的帽子，究竟为何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跟湘塘村的地理位置有关，据湘塘文化新村官网主页资料，该村位于正北方向与天安门故宫在同一轴线上，距北京市中心约50公里。从地图上看，湘塘村的位置靠近贯穿紫禁城的北京市中轴线。流亡美国的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日前发推表示，据说有高人给席地看风水做京城规划，说湘塘村房屋压了龙脉气口，于是强拆房。蔡霞质问道，中共不是号称唯物主义无神论吗？也有分析认为，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为了争取中共20大上晋升中央常委，敢于刺刀见红硬碰硬，不惜先后在寒冬季节驱赶低端人口和小产权房业主，以表现其护主心切。但从实际来看，其客观效果是制造另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和给习近平抹黑。2个多月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公开表示，全面提升平安中国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位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重申，他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近年来，中国各地频频发生小产权房屋被定为违建遭强拆的业主维权抗争事件。过去一年来，北京市就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相继对长平区、怀柔区等多个违章建在乡间的别墅区展开强制拆迁，不给补偿。有些情况下，官方会协助同意配合迁离的业主搬家或临时安置。过去一年，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开展的强拆违建运动中，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居民小区、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昌平区瓦窑等多个小产权房社区、怀柔区桥子镇雅园和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青岛韩碧楼、河北野三坡等处业主的家园均遭夷平，有些地方仍在清理，遭强拆人口多达数万。最有名的整治项目是习近平6年内6次批示才最终推倒的秦岭大型别墅区。这位共产党领导人不久前视察这个地区时，把秦岭称为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此前，秦岭别墅案导致陕西省官场发生地震，前省委书记赵正永等多名党政官员被严厉查处。中国知名法学学者方刘芳把中国当前频繁的强拆违建与文革武斗相提并论。12月12号，他在新浪发微博指出，当今强拆违建的惨烈与文革武斗有一拼比，几十年法治建设荡然无存。他说，文革历史遗留问题至今还在撕裂社会，而强拆的后果恐怕也要一个世纪才消化得了。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